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赵婷。其实呢，在今年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天灾啊。那当然，对于很多的朋友需要帮忙的朋友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会自己的来做一个捐款。除了呢，在花莲呢、啊，还有一些地震的天灾之外呢，其实我们要持续的也要关怀孩子们，因为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呢是我们的希望啊。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世界和平会啊，来跟我们聊聊。首先介绍的是世界和平会的督导，高级督导卢佩君。佩君你好。
赵婷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还有一位呢，就是世界和平会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九个儿童剧团的黄翠华团长。
赵婷姐姐好，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爸爸妈妈大家好。
哎呀，你看说话就是不一样，人家儿童剧团的团长都是不敢看啊哈。来，我们先请高级督导来谈谈，就是世界和平会啊，持续的都一直在做抢救受饥儿、贫困家庭、儿童爱心早餐跟这个营养食品的一些服务啊，来谈一谈今年的一些些的成果好不好。
好，世界和平会，那我们是一个照顾贫弱家庭孩子的单位，那这些家庭比较辛苦的孩子在物资跟食物还有学习部分都比较缺乏，那我们会提供爱心的餐食、营养补给品还有学习的课程跟经济上的补充，希望这些孩子透过自己的力量，不管在学业上的学习或是才能的提升，能够改变自己。那我们从民国97年下半年以来哦，我们全国都已经提供了386间国小，已经有超过了27,064位孩子的早餐，那也提供超过了453万以上的餐点，让这些孩子能够在上学之前能够用餐，然后在不会饿着肚子去上学，这样在学习的过程能够精神满满，学习充满。
对，那个抢救受饥儿很重要哈，就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哈，如果没吃饭，血糖过低，心情也会烦躁哈。
对，
那孩子们如果说能够吃饱的去学习的话，对他们来讲，学习上头的成效是很大的哦。
是。
那当然我知道，就是很多的社福的单位，其实他们也有做这方面嘛哦。
是。
那甚至呢，就是还也涵盖，我知道世界和平会也涵盖了像暑假寒假，因为我们总不能上学的时候有的吃嘛哈、哦，寒假暑假就不管他们，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有统计哦，大约有73%的孩子他们都会担心暑假会饿肚子。
嗯，
因为平常在上学的过程呢，早餐我们是都会做持续的服务，那中午他们到学校有学校政府的营养午餐，那但是寒暑假其实是最长的，那暑假又更长，更不用说是是可能有些孩子他们都在跟家长规划他要做什么学习，甚至于出国去扩充自己的视野。可是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担心的是他们暑假的时候每天的早餐跟午餐，
所以你们都有在关怀他们。
对，那经过这样的了解，我们除了平常上学的早餐，那寒暑假的早餐跟午餐我们也持续提供孩子，让他们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担心而让他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嗯，这是保证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嘛，哈，权益就一定要吃饱啊。好，那其实我知道你们每年固定都跟儿童戏剧慈善公演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跟使命哈，就是说是不是让这些孩子也来欣赏？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举办这样儿童戏剧慈善公演，这也都是在我们4到6月的期间。那也透过这个期间，让我们所有服务的孩子，甚至于更多我们还没有办法服务到的贫弱家庭孩子，能够一起参与。那今年我们已经应该是说我们到去年2023年，我们目前总共举办了301场，那有142,000的孩子有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儿童戏剧的观赏。
很棒哎，因为除了这个吃饱饭然后学习之外，他其实也可以透过一些艺术的表演或者艺术的欣赏，来让他们发挥一些想象力，就是让他们这个，我觉得想象力是很重要的，有创意想象力是十分重要的哈。
对，
那既然那个黄翠华团长来了哈，眼镜都戴好了，最好要来介绍一下哈。今年呢，
就拿下眼镜。
不是，今年是画龙点睛哈。
是
这个画龙点睛，你们这个 九哥要带来画龙点睛是什么故事啊？
画龙点睛啊，这个故事是成语故事画龙点睛的典故、哦、是这样，我们用那个典故来做一些改变。
哦，你画龙最重要就是点个睛，眼睛把它点一点以后龙就飞了、
哦、对啊，你好厉害，
飞龙在天
是因为就是讲到这个就要先讲一下这个典故还有他的故事、嗯哦、他的故事说唐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叫张森尧、嗯、他呢笔不离手，他很会画画、嗯、啊也画得非常好，就栩栩如生、嗯、那有一次呢就是皇帝叫他去帮一个安乐寺画一条龙，他在画的过程当中他为龙点上了眼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龙就飞了。
你哪知
道啊，不是这样吗
是的，所以我们
就所以你们在演的时候他说我要点咯、然后小朋友我点了这个眼睛他会怎么样没有 我在猜啦，小朋友会说飞起来是不是这样，会不会有这种桥段？
没有但是心里面的台词会有
哦，
你说到观众心里面去了，
是不是？
对，因为有些话不能直白说，是在观众心里，哎，点的会怎么样？点的会怎样？结果就真的，我们就运用这样的巧思，哦、让那个张森尧就从古代就是穿越来到了现代，点上去之后就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来到了现代。可是
穿越剧
是他来到了现代之后、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事情。嗯、他再怎么说，我是一个画家，我是曾经担任过将军，什么时候都没有人相信他、嗯。然后还觉得这个人疯人疯语，好、嗯啊，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怪怪、嗯。可是只有一个人相信他说他所说的话、嗯，那个人就是九哥的戏友明星了然，一个小男孩，
哦、
他相信，嗯。你知道吗，有时候孩子看事情就是一目了然，
对对 对, 对, 对，
他相信他所说的话，然后他还告诉张森尧说、嗯、现在真的是现在不是1500年前，现在不是唐朝，现在已经是113年2024年了、嗯嗯、不相信我带你去认识我们的这个世界，
是是，
然后了然就带他去看看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看周遭的事情、哦、然后所以他也在认识的过程当中，也因为他的专长、嗯、就是这出戏他很棒的地方，虽然说穿越、嗯、穿越那了然一个小男孩如何发挥他的爱心、嗯、然后很有智慧去引导他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嗯如何肯定他相信他，然后第二个那个张森尧因为他的专长如何帮助到现代人，
哦，
对，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好特别哦，所以孩子们可以去欣赏、嗯、
是
对
不对，是是，
你们少了一个人，
谁？
就是我
来呀来呀那你来说那句话，
我说对，画了眼睛会怎么样
哎、欸，你来做个引导哦OK OK OK
好，开玩笑的了哈。今天呢邀请到这个世界和平会啊，跟九歌儿童剧团跟我们来聊聊天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赵婷。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世界和平会的高级督导卢佩君，以及九歌儿童剧团的团长黄翠华。因为每一年的世界和平会呢，除了这个抢救受饥儿的活动之外，它也会有儿童戏剧的慈善公演、嗯。那这个慈善公演呢，会邀请到许多的这个我们关怀的孩子们跟他的家庭哈，一起的来看戏哈。看戏当中呢，有无限的可能性，除了让他们能够吃饱，在学校生活好之外呢，也要培养他的艺术的一些这个欣赏。那同时呢，因为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可以给孩子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我觉得很棒。因为不是说只要他们吃饱而已嘛哈。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一次就是所谓的画龙点睛啊，刚刚讲到了这个剧情非常的有趣哈，张森尧哈，这一个画家、嗯嗯、那待会儿我们回头再来谈谈，就是说其实每一年呢，这个九歌儿童剧团的团长都有跟世界和平会有一起合作嘛、嗯、对不对，来谈谈你的感想好不好。
是，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讲，就是一个人就是先温饱肚子之后，接下来他要做些什么事情。
嗯，
我们的艺术顾问胡宝林教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让孩子在剧场里有一个愉快看戏的经验、
嗯、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看戏的背后，我们要透过这个戏传达孩子什么样的讯息，就是教育、
嗯嗯、
娱乐跟教育，在看戏的过程当中很自然吸收这一出戏的营养、
嗯、
再来第二个，我也非常欣赏世界和平会的创会主席，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一个人内心的和平就是世界的和平。
哎呦，嗯，
哎呦，是什么意思？
厉害，
很重要，对不对？
很重要。
然后要世界和平，要从小时候开始做起。
哎呀，
内是吗？很重要，
是很重要。
如果你小时候不告诉他什么是爱，他长大会知道什么是爱吗？
嗯，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合作，我是非常感动，也非常珍惜像这样的机会。嗯、因为九哥是一心一意为孩子服务，
嗯、
世界和平会一心。一生一心一意也是为什么为孩子服务、
嗯、
所以我们两个就很自然就做这样的结合
是是是
所以不管九哥再忙再累我一定第一个支持这样的事情对吗
感动感动
是然后再来戏也不是乱演的
是、啊、因为
知道九哥很注重那个孩子的心理跟、心理的发展或者除了看创意之外还要看出这出戏它有意思的地方像这一出戏就是相信自己肯定自己
是是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为什么而来、
嗯、
或者是说或者是忽略了自己或者说不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别人、嗯、那这一出戏重新再提醒一些事情你要相信你是有无限可能性的、
嗯、谢谢你鼓励我、嗯、相信每个人、嗯、每个人要相信自己有无限可能性
是的是的
不过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孩子们、嗯、就是说、嗯、孩子们他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大人看他们好像过得很辛苦其实孩子们在他们同侪当中其实是过得很开心的、
嗯、
就是要保持那个纯真、
嗯、
但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受机儿、嗯、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些的状况或者说他的心情的转折是不同的、
嗯、
因为有时候可能是隔代教养啊、
嗯、
或者是说呢妈妈爸爸不见得是在一个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一个家庭啊、
嗯、
所以可不可以请督导跟我们来谈谈这个这些内容的分享呢
是其实孩童时期应该是人的一生当中最轻松最愉快去学习的部分的一个年代、
嗯
应该是说时光
是
可是有些孩子他要出生到这个世界、
嗯、
他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
嗯嗯、
那我们的一个孩子哦他叫做小婷、
嗯、
那他在十岁的时候呢家里遭逢了一些变故、
嗯、
那爸爸因为车祸意外的入狱、
嗯嗯、
那就剩下他跟他的妈妈那在服刑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爸爸他很自责他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车祸那在服狱的过程当中一直的自己给予压力过大导致说他中间有在服狱的过程中有昏倒那甚至有失智然后导致他的自理能力也失去了、
嗯、爸爸的自理能力
爸爸、
哦、
对所以在服狱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嗯嗯、
那小婷的妈妈是越南籍的、
嗯、
那到了台湾这边他的在语言的一些沟通上面还是有一些困难没有那么顺畅所以小婷就成为妈妈的翻译人员、
嗯嗯、
很多的可能一些资料可能他要去申请相关的一些资料或是说在日程上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需要协助的就要透过他的孩子小婷这边来协助、嗯、那其实这妈妈也知道小婷很辛苦
嗯，
那妈妈因为家庭也很辛苦整个都并不是那么理想那其实小婷她也知道妈妈非常辛苦可是她看在眼里不希望妈妈知道她家、
嗯、
知道家里状况其实都自己偷偷的在角落里哭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社工有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嗯、
我们就有协助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希望说小婷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早餐的提供还有营养补给品的提供能够让家里的生活还有经济能够减少一些开销、
嗯、
让妈妈能够在不只能够支持家里的一个经济甚至于说让家里的生活能够更好一些
嗯，当然有时候外籍的配偶、啊、就来到台湾离乡背景第一个就是语言不通
是
他不见得能力不好、嗯、只是说他的语言不通、
嗯、
那语言不通的话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是
再加上他又要照顾小孩所以他有点两难就没有办法去上班又要去照顾孩子所以他很多的事情会受限
对
那对于孩子来说呢他的经济状况不好
是
其实在学校当中他可能也会有自卑的状况
对
所以在同侪的当中会有一些些的压力虽然小朋友跟小朋友可能同言同语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好像跟大家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有一个社福团体去介入的话、嗯可以增加他的信心
是因为其实像我们接触的时候
对对
其实小婷他已经即将上国一 那其实国一的孩子我们大概知道他的一个基本的身高体重，可是我们了解到了小婷他的身高139公分30公斤，其实都是低于
标准值
以下很多。那透过我们这样长期的一个协助，小婷他现在有高了一些，也壮了一些，那也更能够负担家里妈妈家里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简单的协助，让整个家庭能够比较舒缓。
所以除了这个琐碎的这个家庭生活之外，如果能够透过戏剧的一些呈现，让他能够开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
是，
好，休息一下了，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聊，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来喽，我是赵婷。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的就是抢救受饥儿哈，这个贫困家庭爱心与营养食品的一个经费。同时呢，在这个世界和平会的每一年的儿童戏剧慈善公演当中，也邀请到九歌儿童剧团哈。那九歌的戏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喜欢看，从小看到大，就是小时候看，然后长大呢就带着孩子看哈。那团长还是一样年轻了，
哎，谢谢。
这句话一定是要补的，对不对哈？哎，先来谈谈，就是说其实大环境的关系哈，公益团体的募款都受到了一些些的影响，甚至因为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新闻事件嘛哈，所以说实在话，大家都知道这个社工系啊，或者说做社工哈，如果你能够长期的做个5年10年哈，真的就是要佩服你们。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大家有一份理想，但是就我自己所知，很多的社工的朋友，他手上如果说是一个专案，比如说一个社工，他可能要对好几十个家庭，那这中间也其实也是比较复杂哈，不见得是说你我们单纯就是说哦打电话问候或去探访，你要想探访一个家庭，你要花多少时间？你是要花10分钟呢，还是花3个小时呢？所以你手上如果 case 很多，然后社工人明显的不足，或者是预算不足的话，事实上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你在徘徊在说，我是要怎么把它做完，然后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开心，可是也不能太影响到我的心情，所以社工也很难为哈。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以我们的社工员来讲，每个人都有服务的一个基本量，那包含说从我们接到学校的通报，孩子的状况之后，从我们的书面资料了解之后，接下来就是电话的访，
电访，
电访之后，接下来就是家访，又要去，因为我们除了服务之外，我们要有这些服务的经费，就一定要去募集募款，那募款我们要对所有的捐助者，甚至于其实是我们自己社工员，我们所做出的这些事情都要对，不只是对个案，对自己，对捐助者都要做负责，所以要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去了解，包括我们的个案资料的撰写，我们从我们的电访过程当中，从我们的家访过程当中了解的，我们就要详细的去记录。那每一个孩子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有的是爱心早餐，有的甚至于是经济的辅助，或是紧急的急难，或是说其实他需要的是更多的陪伴，有不同的一个需求，我们做不同不一样的一个协助。那每个个案接触到的可能家庭的背景又不一样，可能今天这个妈妈跟我们讲说她的家里今天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或是说可能她在工作上面不是那么的理想，或是送到一样可能会受到同侪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眼光，或是说可能工作上不顺，那对于他的孩子他要怎么样去做面对，甚至于孩子可能在叛逆期的过程当中，他要怎么样去跟孩子做相处，有时候家长并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耐力去跟他们做沟通互动，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社工接到之后要有时候就需要跟他们去聊去沟通，其实社工有时候就是这些家长安家他们的一个纾压的一个窗口。
对，真的比较这个辛苦啊，要有一个热情，这个很重要，不只是一份工作。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知道，就是说你想要改变，但可能也不能说无能为力，就是说你改变的不多哦，但是就是慢慢有进步啦。
是，
我就想到那个原子习惯，对不对？什么叫原子习惯？就是说你每天改变一点点，一趴一趴，怎么 多少年之后就有几倍的改变，所以我们只是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他变好，一点一点的给他有希望，对他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哎，那团长来聊一下嘛，就是你每一次在这个跟和平会的合作的时候，得到回馈应该是跟一般的你在演出的时候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一些些许的不同？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孩子看戏就是有一个真，因为孩子看戏跟大人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孩子在看戏的时候，他会就是由内而外就很自然会回馈给你那个东西在那里，那个东西在那里。那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天在雾峰演出，是首演场，你知道它是个古迹，跟观众之间就只有那个一线之隔而已，所以观众是可以很亲切，
有点像小剧场，距离很近。对，
坐在老爷夫人区、金华区看戏。
老爷夫人区
是。那看完戏之后，坦白说那一天很热，但是有些观众留下来跟演员合影的时候，孩子会说：“我想跟张生瑶握手。”他想跟张生瑶说：“你好棒。”就是那个鼓励是。你知道跟了然一样哎，因为在剧中那个了然他是鼓励，他是个小孩哦，他是鼓励大人的那个
画家，
对，他鼓励那个画家，但是在现场我却看到孩子在鼓励一个大人，
很棒啊，小孩也觉得他自己有力量，对不对？就
是
说不是我都受到你们的帮助，你们的鼓励，其实我文字语言也有力量，我也可以鼓励你，也可以帮助你，
就像是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妈妈当然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关照小朋友，你很重要，你有很多的身教言教，你怎么教怎么做，孩子就会成为未来的孩子。但是有时候孩子他也是可以鼓励爸爸妈妈的，在这个剧中他很自然传达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意念，然后看完戏之后就是家长跟孩子他会就很真诚的告诉，很纯粹告诉你们好棒哦，就是我的孩子很受感动，我自己也很受感动，我想到了我妈妈之类的，因为张生瑶他还是想念他的妈妈，他要怎么过去，
怎么穿越回去的？
对，我们那就到现场来看看看我们如何再穿越回去。
好的，哇，感动感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谈谈，就是刚刚这个督导也谈到了嘛，哈，公益团体募款也受到了影响，那我们有怎么样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喽，我是赵婷，今天周末生活通来聊聊这个九歌的戏，同时来谈谈世界和平会一年在做什么，好像就是跟一些老朋友这个叙旧一样，就会来谈谈你们一年当中的一些这个做的工作。事实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做，然后你就往回看就发现说哇，这些年做了好多的事情啊。那这个高级督导佩君督导来谈谈，就是我们哪一些就是听众朋友要怎么样可以协助或者是帮忙这个世界和平会或者是公益团体的地方呢？
是，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捐助者爱心人士这么长期的支持我们会里哦，让我们的服务的孩子能够继续的成长，也能够向上提升。那这边呢也是希望说大家持续的支持我们，那还不认识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或是活动中能够了解我们，能够新的加入我们的协助的行列哦。那我们大家可以提供一些物资或是直接做捐款。那在物资部分呢，希望能够提供有效期限3个月以上的一些食物，譬如说家里的冲泡麦片
哦，对对对，
是，或是说白米，或是说调理包，或是包粥乳等等，我们小孩子常吃的一些食物的话，我们还按家是都是有需求的。那另外在经费部分呢，也欢迎大家小额捐款聚沙藤塔。大家累积起来了，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需要的孩子。
好，捐赠的时候就是真的就叫物资，不要说啊，保存期限还在3天啊，就寄过去正好就没有哈。那当然就是直接汇款也很重要。但有些听众朋友就说，我想要捐物资，我想要实际的也可以，就注意一下保存期限哈。那这个翠华团长来谈一谈，因为这一出画龙点睛就是12生肖系列嘛哈，12年前曾经演过，今年是起码是。龙年呀，
对，
怪不得现在那个听说小学很可怕，突然少子化，突然出来，大家还是说哦，龙年要生龙子龙女哈。十二年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
有很大，因为12年前关照的议题跟现在关照的议题，因为孩子已经不一样，不断的在成长，所以在这一次12年后从整个在翻新，包括第一个服装翻新，好，你会看到焕然一新。那第二个是戏偶。 有换新，因为我们这次戏偶有枝头偶跟干偶，枝头偶是像了然，我刚刚说那个戏偶明星了然，以前了然他都是古装上场，那一装到底，因为偶没有办法换装，偶换装就是很难，因为我们人换装很快，但是偶就很困难，
那你就要做两个了然，
对，就是就是变成是说他可能这样整个换身体，
但
是换身体就很难，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就让了然焕然一新，他穿现代的衣服，对，然后在他回到古代跟张生瑶回到古代那的时候，我们又让他换上了古装，就我们再来看就是偶在舞台上他如何快速换装，这一次就以前没有想到，但是现在想到了变通的方式。那第二个干偶，像我们想想那个麻雀，如果一个人操作一只麻雀，如果一群人我们要怎么操作，
对，
我们就会看到偶的巧思，就是两个人你会发现出来就是一群，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就是戏偶上不断的更新。那在人物角色的部分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学教育的，就会思考一个孩子在家里面他会接触到哪些人，就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比如还有长者老先生，那我就很自然把这些角色自然运用在当了然带着张森瑶在认识现代世界，他会看到这些他们心里面的话，我想有些话也都是在跟观众说的，也是说出观众心里面的话，先生的话，妈妈的话，老先生的话，那就是当他说出来之后，张森瑶一个古代人如何运用他的智慧产生一些疑问，而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很棒啊，就是全世界不管是什么年代，我们的很多议题都是相同的，对不对？从历史当中看到了历史很多的状况，或者说历史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可是人类好像都很难从历史当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但是重要的就是再回到这出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操偶，比如说可能孩子们除了看戏之外，有的孩子看了几次会觉得说，哇，那个九个操偶操得好好哦，那其实偶是很专业的，所以他也许对于艺术对于操偶有兴趣，就是你其实不知道孩子在这出戏当中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意义之外，他还会看到什么，他也许会看到灯光很棒，或者他觉得服装设计好棒，然后我有兴趣，我要画画，我要做设计等等，就是可以开启孩子无限的可能。
是，还有这一次我们也用了一些物件，比如说一开始他用了飘扇，飘扇它就舞蹈的工具嘛，但是到最后你会看到在舞蹈当中自然形成一个龙的意象，这就要到剧场来看。
古老的东方有一个飘扇，不错，还蛮古典传统的，这配合到他穿越嘛。对，
就像是您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创意，在这里就是自然当中就看到了这个创意。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我啦，只要你在台下小孩子说学什么，眼睛好，那所以呢请大家鼓励一下，那如果说呢这个想要帮助世界和平会的话，我想就
我们可以上我们世界和平会的官网，或是可以跟我们做电话联系，
是是，可以做电话联系，请 Google 一下世界和平会，或者是说呢看到世界和平会的官网，就会看到他除了孩子之外有关怀老人，他做了很多的这个服务跟社区服务，当然你也可以到九歌剧团去看看他们的一些些的活动，再次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少婷姐姐。